金山朱影几千秋，云锁高峰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明月滚金球，远望湖北三千里，朕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尽，天缘有份再来游。书接前文，庄主刘奎一跟女儿刘锦平是站在一块儿，来了个破老道给解了围了。你看这老道挺破呀，还挺能讲，说的是条条是道。刘奎一到了现在顾不了许多了，心说你白活什么呢，我比你明白，你没处到我这个处境，咱俩要换换个，你跟我一样，我也不愿意这么干，这事情头逼的，我不这么干，我一家老少都活不了，祖坟都得刨了，刘老庄老刘家的人得死绝了，你知道什么呢？我只是不能说这些而已呀、啊。刘奎一想到这，把眼一瞪，呆，老道，你真是多管闲事啊！既然你不愿意躲开，休怪本庄主无礼。我把刀子捡起来了。老道乐了，干什么？无理你还要怎样？还要跟贫道伸伸手吗？你自己找的，你找到，唰，这一刀是分心变刺，刀也发出去了，再找老道是踪迹不见，呀，人呢？像幽灵一样，怎么样了？正在这时，刘奎一的身后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，贫道在此，对不起，别动，啪，正戳到穴道上头，点穴，这是一下跟钢条一样。再看刘奎一，刀在前边探着，身子哈着，身子一震，动不了了。点穴呀，那功夫要不练得炉火纯青，能会这种绝招吗？可见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八下点住之后，老道转在前边，哈哈哈！哎呀，刘奎一呀、啊！你说我怎么收拾你，我怎么叫你死都可以，不过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个有心的人，下着大雨你能把我收留，还主动给我饭吃水喝，我没忘记前情啊，因此饶你不死。我说这话你心里头是都清楚，你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说到这儿，老道飞身行上了房了，撤！阎王一看，呀，怎么这么快？不用梯子，他怎么上去的？莫非会飞不成？老道上房了，把声音拢住，冲着前后院就喊：“哎，大家都醒醒吧，后院出事儿了！”燕王出事了，快醒一醒啊！那声比我这声高上50倍去，跟钢喇叭一样嗷嗷的。雨不下了，夜深人静，这一喊传出多远去？你叫再大的人也能惊醒，也能惊醒啊！前院住的是谁？小太岁长恒。长恒、秋福、张凯、孟达，这四个人都在前院睡觉呢。 本来这一路上太乏累了，这个烟雨天他又爱睡，人就困乏，所以睡着了就没醒。发生这些事儿不知道。正在熟睡之时，听见喊声，几个人同时起来了。哎，听，燕王出事儿，哎呦，坏了！再看几个人蹬鞋皮袜子，衣服不整，从墙上拉些家伙来，飞奔到出事地点。等到了后院，再找这老道，踪迹不见。老道喊完了走了，长恒把眼睛揉了揉，拎着铁鞭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燕王在台阶上站着呢。千岁，怎么了？燕王如梦方殊啊！长将军，你可来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此人要陷害咱们，他跟韩金虎、马兰是一伙的。长恒一听，真没想到，这庄主笑笑呵呵，可热诚了，闹了半天是个奸细。哎呦，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！想到这儿，火往上撞，拎鞭就过来了。老兔崽子，你人面兽心，我打死你个王八蛋！抡鞭要砸，他女儿锦屏就在旁边呢。燕王也在这看着，燕王一看呢，赶紧给拦住了。长将军不可，住手！千岁，什么意思？不许打，不许打呀！这人也是被逼无奈，良心丧于困逼呀、啊！咱哪能随便杀人呢？换句话说，只许他不仁，不许咱不义。嘿，千岁，你心眼儿太好使了，吃一百个豆不嫌腥，那也太便宜了。照这腿根就踢了一脚，刘奎一被扁鹊点在那儿动不了了。要没人碰他，他老也动不了，一直到死拉倒。可是一脚这一踢呀，倒好事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刀也落了地了，哎，穴道也破了。刘奎一咕噜身起来了，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了。旁边有人过来把他拿绳给捆上了，别动，这快！完，您看怎么处置？事到了现在，真相大白，刘奎一无话可说，自认倒霉，一句话也不说了，爱怎么怎么地吧。但是燕王不是这么想的，从台阶上下来，亲自把绑绳给解开了。老庄主，请起。
王爷您，
庄主啊，不怪你，不怪你啊，良心丧于困地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也是被逼无奈呀、啊。小王怎么能怪你呢？这件事情就算了。哎。刘奎一听，眼泪刷刷掉下来。好人呐，好人呐！没想到，看看人家，想想自己，无地自容。姑娘也过来了，爹，你看千岁多英明啊！您这是后悔不？
丫头，
爹不是人。千岁啊，全怪我。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是马兰亲自登门逼我这么干的。我不这么干，他杀我的全家。我不答应的话，把我的庄子全都给平了。我没办法了。其实发自内心，我不想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既然王家千岁不怪我也无话可说了。这么办吧，王家千岁快走。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那马兰在我的身边也埋伏了不少耳目， 我估摸着这阵大概送了信儿了，一会儿大兵压境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千岁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那么庄主，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
我
爱怎么办怎么办吧。这命由天定啊，这没办法，我也没主意了。庄主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这样吧，你舍弃万贯家财，带着一家老少跟我走吧，咱们一起赶奔北平府。这个财物是身外之物，如果咱平安到了北平，小王加倍奉还。
你还带着我，你还拿我当个人，
你这话说的，不然的话我能带着你一起走吗？我多谢千岁呀、啊！哎呦，我怎么报答你这？哎，看到姑娘了，也不知道这个燕王现在有几方妃子，看这意思没带着女眷，身边没有女人吗？没有女人服侍怎么能行呢？要把我这个丫头要许配给燕王，哪怕当个贴身的丫鬟，我也算报了恩了。
王爷，您稍后片刻。
把老伴儿给找来了，把这意思一说，老伴儿也高兴了。那行啊，那求谁说呢？那个黑脸的将军，看那意思他说话算，跟他说说。把长恒叫到一边去，老夫妻一块儿说：“将军，您能不能给帮个忙？我们打算把女儿锦屏，不敢说许配，那太高攀了。我们这阵儿就蹬的梯子够不着人家的脚面呢，就是把姑娘送给他，做个贴身的使女，宴路之上侍奉燕王，我们也算赎了罪了。恐怕高攀不上。”将军，您能不能给搭搭桥？您给说说。
这还行，你这心呢还真没黑黑，还有救，还有救。哎，这主意还真不错。我说说啊，
他怕一个人说不动燕王，又把孟达两个人找来了。哎，跟张凯几个人一商量，秋福也乐了。秋福说：“这真是好事。其实我们在路上真想过，你说燕王一个人多孤单。”出京之时不准带女眷，燕王妃的都得南京呢，这可真挺好啊，这姑娘太好了，没这姑娘咱谁也活不了。
就这么几个人共同提这个事儿。
一开始啊，朱棣反对，朱棣说这成什么事儿了，你这什么事儿，这叫那合着我就贪图姑娘。哎，王家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他父母愿意，姑娘也愿意，您就答应了吧。
最后燕王一想，可也是不错，姑娘太好了，
舍身全意啊，可以大义灭亲，这样的好心人做我的伴侣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，因此慨然应允。姑娘也害臊，害臊也乐意，心里热乎乎的。哎，但这事儿算什么呢？没定下来。现在是随身的侍女，随身侍女陪着燕王，伺候燕王吃喝呀，更换衣服啊，晚上也可以侍寝。究竟是什么身份没定，那得到北平再定。是妃呀，是什么呢？以后再说。姑娘也愿意，这事儿咱定下，不必废话。马上刘奎一这就跟老伴回了屋，带着丫头把金银细软包了一包又是一包。老太太心眼窄，舍不得摸摸这个，也舍不得摸摸那个。老头一看，算了，有人就有一切呀，你要顾及这些东西你还走得了吗？拿着房产地契咱们带着就行了，这不能扔，到什么时候回来，这地是我的，房子是我的，这全带着包了个包，其他的全不要了。那个家人大部分是自己的人，愿意跟着的欢迎，不愿意跟着的留下。有30多人愿意跟着的，就这么套车准备牲口。 人喊马嘶啊！哎呦，这路折腾，你说这么点事儿，那么点事儿，能不耽误事儿吗？一下就耽误到三更天过了，车也套好了，老太太上了车，姑娘也都准备好了，还没等走呢，就好像发水一样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众人抬头一看，西北方向天都红了，都像着了大火一样。有人飞奔进了院子，报庄主，报千岁，大事不好！国舅马兰领着很多人呢，都是骑兵，奔咱庄子来了！快走，快跑！人少不敢打呀。上马的上马，上车的上车。哎呦，事先准备的不少东西也忘了装车了，全都不要了，顾命要紧。燕王也飞身上马，长恒保护着，孟达、张凯、邱福跟着，老弱残兵在后头，精壮的段涛就离开了刘老庄。刚出庄子没二里地，就叫人家给撵上来了。人家都是骑兵嘛，采取包抄的形式，两路包抄。越缩圈越小，把他们这些人就困在当中。借着火把和灯球的光辉，燕王一看，国舅马兰，这回这马兰公开露了面，这下才不是东西呢，全身披挂外罩征袍，手中提着宝剑，再看身边左右几员大将，有他俩儿子马德江、马德海，俩侄儿马刚、马勇，后头是篇幅大量啊。再看马兰把马往前一提，哎，朱棣啊，朱棣，本国就给你送行来了。你慌张什么呢？哎，你跑什么呢？刘奎一，他样的，你敢出卖我，破坏我的大事，哈哈哈！这笔账记上了。为什么马兰露面了？他早想好了，我就露面，燕王也得死，不露面他也得死，无所谓。我在这设下重兵了，就他手下那几个人，我心里都有数，都不怎么地。老弱残兵不堪一击，这回就公开露面，指挥三军一网打尽，故此他露的面。这小子狂的要命啊，一招全在手，墓中都没人了，都多在这小人得志都是这样。你说这个马兰，咱说这明英烈说过他几回，有他什么事儿？你别看没能耐，沾皇亲，哎，有门子，那就可以掌握大权。你说你有能耐，活该；你没有门路，没人给引荐，你在旁边受那冷遇。古往今来，皆通一理呀、啊。这个马兰这嘴撇的跟八万差不多少。我说四皇子，对不起，你可听清楚了，这不是我的主意，我说了也不算，我奉了万岁的圣旨和皇后的懿旨，以及大帅韩金虎的令箭，置你于死地。你听明白没？我这叫奉旨行事啊！你死可别怪我。你就在九泉之下，到阴曹地府，将来跟你爹算账去，跟我毫无关系。你听清楚。到了现在，四皇子也气急了，把马往前一匹，掌中枪一晃，马兰，呸！五 齿的狂徒啊！我四皇子跟你何仇何恨？就在京城的时候，你跟韩金虎狼狈为奸，就想陷害于我呀！离开南京之后，你们层层设防，从来就没有放手过，其心何其毒也！你说什么？我爹让你这么干的，你奉旨行事，你把旨意拿出来我看看。我爹签署的旨意，我要亲眼目睹，那我才相信。如果真是我爹是这个意思，我不反抗，我就请死在马前，你看怎么样？你拿出来我看看。不呀，哈哈哈，看吧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没必要叫你看圣旨。你死在眼前了，你还讲什么道理呀？哎，你们听着，有刚得使到刃上。哎，现在到了你们立功升官的时候了，哪一个过去把他给我收拾了？末将愿往。旁边一员大将是飞马而出，拍马舞刀，是直奔四皇子。朱棣能伸手吗？朱棣缺马回归本队，小太岁长恒催动乌骓马，晃动大铁枪就迎上来了。该武将一显身手的时候，长恒等到了两军阵前，抬头一看，认得来者非别，正是宝刀大将铁公然。铁公然可了不起，宝刀大将。说前套明英烈，咱说过他，他原来是三江口的大元帅，辅保的是南汉王陈友谅，跟陈友谅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后来陈友谅打不过朱元璋，彻底失败了。哎，陈友谅一赌气，出家当了和尚了。但铁公然怎么办呢？带着俩儿子铁龙、铁凤就投降了朱元璋。其实他有能耐呀，那在陈友谅手下说一不二，可投降之后不得烟儿抽，不受重用。有老常家，有老胡家，能闲着他吗？动不动就常遇春，动不动就是常茂，动不动就是胡大海、胡德济，他就有点吃醋，有点吃醋啊！心说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们不就是跟皇上是什么磕头的马兄弟吗？不管什么事都把你们抬到前头来。要论真能呢，咱比比，咱比比。他哪知道这位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？